朵播客工作室。
童晨杰的正常生活。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佟掌柜，欢迎来到童晨杰的正常生活。那今天是在日本中部的第三天，第三天呢，有一点点疲惫啊。今天早上没怎么起得来床，前两天都特别精神，六点多醒了。日本时间六点多，其实是我们中国时间的五点多就醒了。然后今天早上是睡到八点，还不想起来，然后闹钟调到八点半，终于爬起来了，因为跟司机约好了出车的时间，不能迟到啊。然后去酒店下面吃了顿早饭，然后因为第一天是吃了日式的早饭，今天就想说吃点自助餐，结果发现酒店的日式早餐还是非常吸引人，所以掌柜一大早又干了一碗米饭。因为看到了纳豆，这边的金泽的纳豆好像也是挺有名的，能登地区的特产。然后就它这个纳豆比较大颗，也挺不臭的。挺不臭是什么形容？反正就配了一碗饭，米饭煮的也不错，然后还有加上味增汤和一些烤鱼啊什么，自己觉得自己吃的挺健康的。然后K 哥吃的是西式的早餐，然后他就说，你吃了那么多米饭，你来这里天天吃米饭，你在国内一点米饭不吃。我说那尝尝特色嘛。然后我们就出发，然后去了世界，不是世界啊，是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兼六园。对，然后看了兼六园的介绍啊，它也是挺大的一个园子吧，但是我觉得跟咱们的颐和园啊什么的还是不能比啊，没有那么大，因为它只是在金泽地区的一个藩主，确切的说也不是一个藩主建成的，因为它中间曾经发生过大火，所以十一代藩主是重建了一下，然后是第五代藩主前田刚纪在1676年开始建的，然后后来是第十一代藩主重建的，因为中间的莲池亭的大部分都被烧毁了。然后其实掌柜对这块地区的历史也不是太了解啊，但是兼六园这个名字的出处挺有意思的，它是源自于我国宋代的诗人李格非所著的《洛阳名园记》，那取其兼备宏大幽邃人力谷仓谷水泉眺望六胜之意啊，其实是来源于我们中国的名著，所以也是挺有意义的。然后反正他经过了各种的修建，然后到第十三代藩主的时候还新增了一个取水应该也是一个井，然后呢就整个的雄伟的环游式庭园基本上就建成了因为它的兼六园的对面呢就是金泽城公园，金泽城就是以前的也是藩主住的地方，就类似有点像我的感觉，有点像江户城啊，像日本的就是东京的皇居的这个感觉啊，其实是藩主住的一个地方，然后对面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园子。然后它也是在1950年的时候根据文物保护法，然后兼六园是被重新指定为名胜，然后到了1985年的时候被指定为特别名胜，所以它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景点。那我看到小伙伴有给我留言说多拍点漂亮的照片啊，兼六园很漂亮，但是我们去了可能时间有点不太对，因为本来是想说这个点应该是樱花已经盛开了，然后去看看兼六园里面特别有名的菊樱因为菊樱它是应该算是樱花里面开的比较大朵的那种樱花，所以它就是如果全部盛开的话，它的 花的数量，一棵树的数量可以超过300多朵，对，是非常密的，非常好看的。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樱花有点稀稀落落啊，然后，就没有那么的好看，所以我也没有拍太多的照片。加上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是阴天，所以天气上来说也不是那么好看。而且，日式的庭园，我觉得它还是比较低调吧。然后它的颜色呀，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植被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说让你哇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更多的是看一下就是一些古老的建筑啊，包括一些古老的这些桥啊，一些树啊什么的，各种的植物。其中我倒是发现里面的很多松树还挺有意思的，它有一棵松树叫做根上松，上面呢有大大小小的40多条的树根露出地面啊，延伸到2米之外，就这棵树非常非常的大，以至于就是它有的枝丫长得太粗太长了，可能它自己都感觉要自己折断了，所以呢就是人为的后期啊，就是有放那个一些就是柱子，很长的柱子把它再撑起来，就像那种晾衣杆一样把它撑住啊，所以这棵树就看上去特别的大，你从树下走过的话就好像在一面伞下面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比较特别。然后我们在金六园逛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因为觉得早饭吃的有点多，如果只是稍微逛一会儿的话可能会消不了食，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行程都跟吃有关系。然后我们去了金泽的那条小街，我们中间还去了一下那个金泽的21世纪美术馆，那边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可以在那个游泳池的那个艺术品上面拍照，然后拍出那个光影倒错的感觉，就好像你站在游泳池里面一样。但是我今天好像运气不太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去的时候这个艺术品就是那个馆啊关闭了，所以呢掌柜只能在外面拍了一下这个游泳池的照片，就不能进去。然后呢在门口稍微玩了一下那几个当代艺术品啊，有那个五颜六色的那个像迷宫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有点像网或者牢笼的这个感觉啊，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因为没有查。然后回头大家可以看看照片。然后我们还玩了一个那个喇叭还是话筒之类的，就是你把头伸进去对他说话，他会那个非常大声的给你扩音出来啊。然后拍照的时候就发现，就感觉你的头是扎在这里面的，挺有意思的。然后就稍微逛了一下那个，因为那个美术馆它也不用门票，除非你要看里面的特别的展览才需要买票，所以我们走马观花了一圈然后又去逛了金泽的那个老街。那个老街呢，就是它的风格也就挺像那个江户时期的那些小城的这种风格啊，然后有很多的小店子，但是在金泽嘛，金泽，对，他们的特点就是金子。当然我们是去打卡了那家店的金箔冰淇淋，据说是非常有名，所以到了那里必须尝一尝金箔冰淇淋。其实味道没有太特别，但是那张金箔呢感觉特别的大。然后K 哥在吃的时候啊，金箔都粘在嘴上了，但是我也不太舍得让它擦掉，感觉好贵的金子啊，就这种感觉。然后就列个旗，冰淇淋也挺好吃的，然后蛋筒也挺脆的，挺特别的。然后到小镇上逛呢，就买了一些所谓的金饰品，但是这些金饰品呢就是它有一些是比如说有一种是12生肖的那种金箔球，然后那个金箔是在那个球里面的，然后这个球是可以滚，然后上面呢是镀金的，做了一些我觉得它镀金成分含量也不高啊，因为这个球也不贵，才1000多日元，对，然后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钥匙扣，手机扣，对，你可以把它挂在你的手机上或者钥匙上，还挺好玩的吧。然后买了几个这种开运的金牌，挺沉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太多的金子，没有太多金子的含量，就是一个好玩啊。稍微买了点小东西，然后我们就逛了一圈，在城里感觉了一下，就上车去往了下一个目的地啊。下一个目的地真的是很特别，我们去了清酒之神的研究所。其实我去之前我都不太清楚这位老先生啊，叫农口上彦。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没有听友了解这个事儿？因为掌柜对清酒实在是不太了解。然后他的签名啊，叫做杜氏浓口上宴。杜氏好像在日语里的意思就是酿造酒的人，对，酿造酒的匠人。然后他反正参观了一圈吧，有讲到他的爷爷、他的父亲，然后他现在91岁了，还在酿酒。包括是他发明了银酿酒，银酿酒也是一种特殊的酿酒方法，我也不太懂啊。然后有很多的酿酒工艺得到了很多的奖，不同的酿酒工艺。然后呢，我们就去非常实际的尝了一尝各种的酒啊，因为这个他的自己的品牌的这个酒，好像还挺难喝到那么全的种类。我们可能喝了5种，但是它其实有很多种类还是可以给你备选的。然后我们每个人是花了4500日元，然后尝到了5种酒。喝完之后又喝得太快了，稍微有点晕。然后我看到跟我们一起去逛这个，跟我们同一时段逛这个清酒实验所的还有一对年纪有点大的日本夫妇。一开始我们就想说，怎么只有一个老爷爷在喝酒，然后他的夫人不喝。后来想，到这个地方因为必须要开车，所以不能两个人都喝酒嘛，对吧？因为我们有司机师傅，所以我们两个可以喝酒。然后尝了一下酒，然后欣赏了一下酿造所的风景，吃了点小吃啊，又在吃，我觉得我一直在吃，吃得很撑。然后我们就去就上车就往无和游走了。中间还漏了，我们去了晋江厅，对，叫晋江厅海鲜市场。海鲜市场总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啊，以前在东京的驻地啊，还有札幌的昭市啊，都逛过，然后可以在里面吃到新鲜的鱼，新鲜的像掌柜最喜欢的海胆啊、鱼子啊，包括今天还吃到了香香蟹啊。然后是在晋江厅食堂吃的，就叫晋江厅食堂，对。然后这家好像还挺有名的，有很多的名人在那边打卡。但是后来我们吃完之后发现就是有点后悔了，因为我和 K 哥一人点了一个海鲜冻吧，吃完之后就觉得好饱，但走到门口呢又发现那些海鲜摊其实都是可以现场在旁边买的就直接吃的。我们就说我们又吃了那么多饭，你知道吗？早上吃了一碗饭，然后中午又吃了一大碗饭，就吃了可能掌柜近几年来最多的碳水。其实我们是可以在外面吃新鲜捞上来的海鲜，然后边吃边走的那种，但是没想到嘛，所以就吃完之后就从晋江厅市场开车去了清酒实验所。对，刚刚漏掉了给大家补一下啊，晋江厅海鲜市场还是很值得去逛一逛的，因为菜场这种热闹，我觉得好像我很久没有逛菜场了。虽然我们家隔壁就有一个菜场，但每次去菜场都还挺开心的，看到那些新鲜的食材啊、鱼啊什么的，水果啊，就那些水果你知道吗？看到草莓就挪不开步。那这两天确实吃了很多草莓了。好，然后从清酒酿造所出来呢，我们就到了这次旅行我非常期待的一家温泉旅馆啊，它的名字叫无和友。首先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因为它的 logo 呢，无和友三个字的那个和，它中间那个口啊是似有似无的。它这个名字我觉得还挺有禅意的啊，大家可以自行理解。反正有还是无都在大家的心中，自己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然后这家酒店呢，应该是也是一个很大型的酒店集团的比较好的酒店集团旗下的一个温泉旅馆。然后整个酒店呢，它有17间房间，然后每一间的布局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这次订的一个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房间，因为订的时候只剩最后一间了，所以硬着头皮订了一间。然后这间呢它的风景非常的好，因为是在最高层，然后又是在最边边上，所以我们的房间呢是它有一个角落都是基本上就是属于我们的。然后整个的酒店的设计呢就是非常天然，以木材为主吧，以木材和竹子为主。然后怎么给大家形容呢？回头给大家上照片看一下吧，或者如果喜欢的听友也可以上他的官网或者我觉得小红书上啊、抖音上应该都有博主会发。 这个酒店呢就感觉比我们第一天去的那个酒店要新很多，当然是新很多，因为那个是150年的屋子啊，它本身主打的东西就不太一样。比如说第一家沃乃里主打的是古朴历史，还有那种比较古代的生活方式，然后景色的话就以窗外的流水然后山林石头为主要的卖点。但是吴和友这边呢，它就是我觉得它因为是现代比较现代设计的，然后它又有一种一步一景的感觉。然后它这边有三个不同风格的图书馆。我一开始听到图书馆，我说为什么会有图书馆，就是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区域叫做图书馆，对吧？一般我们会比如说这是个喝茶的地方，这是个喝咖啡的地方，这是个打麻将的地方，类似。但是它就是叫 library， 但是每间 library 呢确实都是不一样的风格。我们看了两间觉得哦还好可以接受，到第三间就是它的 library zero 的时候就觉得这只能看书吗，那么黑。后来发现它是一个当代艺术的作品，其实也是，它是很黑的原因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个装置，是说你从那个眼儿里可以看到那些霓虹灯数字的倒计时。当然你在外面也是可以看到，但是你在那个眼儿里看会有不同的感觉。然后library 的部分它就相对会比较黑，你就可能就是坐在里面感受那个感觉。所以大概看了一下，都参观了一下之后呢，我们就泡了个私汤。就在我们的阳台上有一个私汤啊，它是户外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当然它也配了一个捞虫子的网给你，确实也会有虫子飞来飞去，但是这个季节好像因为我们住的也高，所以就没什么虫子。一个木头的方形的一个浴缸啊，非常舒服，因为在户外所以它没有那么热，不像在户内那么室内那么热。然后泡了一个温泉之后我们就下楼去吃饭了。吴和友的怀石料理还是真的非常的不错啊。然后我们看到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客人，因为是在餐厅里面嘛，然后我们应该吃的是比较的 seasonal 的，就是这个季节的菜单。因为我们也没有改任何的东西，没有改菜，或者说有什么过敏或者不吃的，所以他们就给我们上了整套的菜单。然后有一些其他的国外的客人，他们有各种口味上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人不吃生鱼啊，有的人对什么东西过敏啊，有的人不喜欢吃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们都会换菜，但是我们吃的应该是最基本一套菜单。我觉得也非常不错。然后因为这个季节猴黑非常的肥美，所以我们在刺身的部分和烤鱼的部分都吃到了猴黑鱼。今天因为在中午在晋江厅也吃了猴黑鱼刺身，然后跟晚上的一比呢，就发现哇，还是可能这个等级上还是稍微有点差别啊。然后因为菜很好吃，所以晚上又喝了一点点酒。喝到一个气泡清酒还不错，然后它有点浊酒的感觉，但是口感又非常的清冽，它不是那种浊酒的非常可能有点像在喝酒糟的感觉，完全没有啊。然后最好吃的我觉得是在最后，就是在甜品之前的最后一道主食，它是一道鸭肉火锅。用它的那个汤特别的鲜，我觉得它应该是加了一些味增酱油之类的东西啊，但是那个调味也不咸。对，然后鸭肉它是做成了泥，然后事先应该也稍微有一点处理吧，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挖成那个鸭肉丸子放在那个锅里煮。其他的配菜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金葱，然后还有一些当季的类似青菜之类的蔬菜吧，绿色的蔬菜，然后配在一起，最后吃一碗汤泡饭打个蛋。哇，这顿吃的是又热热乎乎的，然后又很落胃啊，你知道泡饭是上海人的最爱。对，然后这顿饭吃完呢，我们现在回到房间，发现其实我们在去吃饭之前已经看到有一点点落日的感觉，因为旁边就是山。没有看到整个落日，但是有看到那个咸蛋黄的边边，然后辐射出来的一道云彩啊，很漂亮，然后看到鸟飞过，反正就是很安静恬静的这种乡村生活的感觉。然后今天晚上其实这个套房其实它是有一个床铺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让他们帮我们铺了榻榻米，因为前两天在沃乃扣就是睡的时候觉得榻榻米还 不错哎，这个天气睡好像没有那么冷。然后呢，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喜欢趴着睡的人，所以当我睡在自己家床上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能趴着睡，因为那个床它会让你的手脚啊就悬空。但是呢，如果你是睡在地板上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的手脚还是可以继续接触到地面，就是整个被承托的那个感觉啊。唯一的遗憾就是被子太小了，我睡着睡着这被子就移位了，唯一的遗憾。今天晚上可以继续试一试榻榻米，然后对，晚上吃完饭，现在录完播客，准备再去他们的公共的温泉去看一下，据说风景也非常的不错，沉浸式的体验也很好，有室内的也有室外的，所以今天就先这样吧。明天我们会去鹤溪川走走，还有一个古寺好像还是什么，我就没有仔细看我的那个行程，明天再跟大家讲。但是明天可能会有下雨，对，我看天气预报是阵雨或者雷阵雨，那如果在外面逛可能就要选择费哪双鞋子了，一共带了两双鞋子，明天看看吧。然后明天逛完之后可能我们就要回到名古屋，对，然后还有一天的行程我们就要准备回来啦，所以第三天的行程先到这里，晚安，拜拜。
叫云烟。